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是的，最近呢，我们在聊关于什么叫做中心的话题，而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呢，今天已经是第37天了。我们最近所说的小故事呢，是透过一个果园里各种各样的果子，他们经历了回应主人告诉他们的各自做到最好的自己，就是中心，就是主人所需要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到底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活出上帝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计划和他的心意，如何活在与人的关系和与神的沟通交流当中，特别是透过人的关系层面来见证我们与神之间那个又真又活的沟通和交流。所以这个就是交通人生特别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诗篇第66篇，列王记上第一章28到53节，以西结书的第27章，以及路加福音的19章。我们要来继续讨论那两个英文单字 fat 和 his。 fat 就是 faithful、available、teachable 的一个缩写， faithful 就是忠心， available 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合用。那今天呢，就是 teachable 就是受教的啊，原来跟随神的生命啊，需要有受教的心。而当我们愿意谦卑在神面前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反映出神的荣美的形象，就能够常常保持与神与人的畅通无阻的沟通了。好，让我们赶快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小小的红梅啊，它是长在一个靠近特别特别嘈杂的蜂窝的一小片土地上，不同于园中其他的果子，它总是觉得自己人微言轻，而且生长的环境特别的拥挤，加上它的邻居小蜜蜂们整天嗡嗡嗡嗡嗡嗡嗡的飞出飞进飞出飞进，把它都快要给烦死了。不仅如此，这些忙碌但是却又粗心的小蜜蜂还时不时在经过的时候刮伤它的果皮，它实在是受不了了，整天都在想，我得搬家，我得搬家，我得离开这个地方，我得找个安静的地方，让我也能够享受一下草莓还有蓝莓他们那些舒适的生活环境。不过想归想，每一次当他动这个念头的时候，他都会想起主人把他种下时对他语重深长说过的话。嘿，小红梅呀，小红梅，我希望你在这里扎根，希望你的根和你身边的土壤能够充分的结合，让你持续不断的结果子，而且我还希望你成为你周边的所有邻居们的祝福。就这样，每次想到主人告诉过他的话，他就会选择摇摇头，放弃自己那些想要搬家的念头。 选择留下来，选择相信说，啊，好吧好吧，也许我的根系和我的土壤能帮助我坚持下去的。果不其然，很快一场严重的干旱来袭了，许多习惯了雨水的水果很快就枯萎了，但红梅却因为根深蒂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不仅如此，平常让她又厌烦又想要逃避的邻居小蜜蜂们，也因着红梅那仍然茂盛的生命，而总能够找到充分的食物和水分。他们的存活也为未来果园的复苏打下了最坚实的预备和基础。一段时间过去，整个果园又欣欣向荣了。看到这一切，让红梅不禁沾沾自喜起来。她开始觉得自己真的特别有用，而且整个果园没了她是绝对不行的。所以这飘飘然的态度啊，就引起了旁边正在被晒成葡萄干的一粒特别饱满的葡萄的注意。这一粒大葡萄原本是葡萄树上最大最自豪最饱满的，不过现在却正在烈日的烘烤下成了干瘪的模样。当他注意到飘飘然的小红梅时，他不得不提醒他，嘿，小红梅，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离你不远处那葡萄架上原来可以称之为葡萄中桂冠的那一粒大葡萄呀。哎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呀？您看看您现在都成这模样了。哎，可不是吗？就是因为我当时都快自满的爆炸了，主人看到如果再不把我摘下晒成葡萄干，我可能就会烂在枝头上，所以呢他就及时把我摘下。现在虽然我干瘪了，但是我非常的感激主人没有丢弃我，让我现在成了一颗又大又干瘪但是却能够保持甜美味道的葡萄干。我只是想告诉你，你现在呀千万别忘记自己只不过是主人园中众多果子其中的一个，别觉得自己太重要了。万一你也膨胀到要爆炸，把你晒成干，可就不像葡萄干那么好吃了。小红梅听到这儿，脸都已经红得快要发紫了。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其实什么都没做，只是按照主人吩咐的尽了自己的本分，而现今的骄傲差点让他忘了自己是谁了。听到葡萄干的提醒，他也马上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嗯，谢谢葡萄干大哥的提醒，我知道我错了。亲爱的小朋友，多么可爱的小红梅呀。是呀，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常常会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成就之后，就忘记原来这一切不过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虽然尽力竭力做到最好，可实在是不应该骄傲，因为骄傲会让我们跌倒，骄傲会让我们忘记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所以就如同小红梅被葡萄干大哥提醒了一样，今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要知道，神要求他的儿女忠心，而忠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 teachable， 就是受教的心。因为只有谦卑受教，我们才能够时常悔改，纠正自己错误的行为，错误的心思意念，甚至有些时候是一些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的观念，都需要在圣灵的提醒下常常的更新，常常的突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长和改变。亲爱的小朋友，你听得进别人的建议吗？当父母亲告诉你这样想这样做不对， 或者老师同学提醒你说，你这样的行为是不正确的，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竭力地为自己辩护，还是认真地聆听他人的建议，并且仔细地思想、反省，做出悔改的决定和表示呢？其实，悔改的确不容易，无论是大人和孩子，当我们意识到自己错了，的确是很不好意思去向人道歉。但是，亲爱的小朋友，知道吗？一个最勇敢的人，不是他从来不犯错，而是当他犯错的时候，他能够直面自己的错误，能够受教，能够悔改。神他喜悦我们随时悔改在他的面前，一有问题，我们就能够直接去面对。就像今天路加福音19章里面提到撒该的生命一样，当耶稣的爱和救恩临到他的时候，他激动坏了，而且立刻就受教悔改，告诉耶稣说，我马上就做出和我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行为和决定来，我再也不去讹诈人了，不仅如此，我还要用4倍去偿还我以前掳掠别人的东西。这就是真实的一个受教悔改的表现。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向撒该来学习，也要记住神要求我们的是忠心， FAT Faithful, Available and Teachable。 今天呢，就是受教，你学到了吗？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真儿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样从小培育我们的儿女有侍奉上帝的观念，如何在他们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将神的话语、将使命、将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对神的认识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建立能够根植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说，侍奉神不再是在教会里所做的某一件事了，而是一个生命的态度。怎么才能够从小就帮助孩子一起学习，然后全家一起来侍奉神呢？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美好的话题。因为真儿自己从小成长在一个侍奉神的传道人的家庭当中，第五代的信徒，其实这样的一个身份呢，也让真儿觉得十分的荣幸和骄傲。不过其实在我爱神跟随神之前，这个身份呢带给我更多的是惆怅、捆绑和一种压力。因为想去和其他小朋友们一样过一个随心所欲、追求自己喜好的生活，和家里面的教导以及内心深处的挣扎总是在不断的碰撞、不断的摩擦。最终只有当我认识神对我生命的心意，以及我的生命的呼召，以及对侍奉的更深的体会和了解，才渐渐的在侍奉神的道路上面慢慢的去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从小培养孩子学习侍奉神呢，不单单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和做父母亲教养子女的一个重要的使命，而从一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这整个过程是塑造人的生命观和价值观以及生命追求的目标和方向。所以若我们没有在最基本的事情上帮助他们活出信仰来，实际上我们和世人教导儿女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两样， 毕竟正如陈世清牧师所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的信仰就是生活，而我们的生活就是使命。除非我们将儿女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学会活出信仰，把神的真理实践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够确保他们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因此这几天的节目我们都要专注在如何培养我们的儿女从小来学习侍奉神。那当然和我们作为家长的，作为父母亲的，我们对侍奉的了解都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如果我们自己对侍奉的了解非常的片面肤浅，非常的狭隘，那么我们的儿女也会从小就会把他们的人生呢大卸八块，人人都会变成披萨基督徒，就是人生分成不同的块，但完整的却没有办法反映神呢最荣美的呼召和形象。所以呢，在这几天的节目里，真儿不单单会从圣经的依据和实际的操作上面去分享，也会分享好几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他们在带领着儿女侍奉过程当中的一些美好的见证。相信透过这几天的节目，会帮助教会，帮助爸爸妈妈们有更深刻的一个认知。的确，我们需要从小培养我们的儿女同心合意的来学习，全家一起侍奉神。首先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侍奉。侍奉绝不仅仅只是在教会里做事，绝不仅仅只限于教会内部的各种各样的任务或者是责任。侍奉本身是一种敬拜，是一种向神献上我们自己生命的态度和心智。因此呢，我们常用罗马书12:1-2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如此敬拜，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而最好的侍奉和敬拜，就是将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随时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此无论你在哪一个年龄层，都有这个使命，都有这个呼召，都有神的期待，也都有神给我们侍奉的恩典以及恩赐，还有使命。不管你现在年龄多大，都有可能在神的国度有产生非常美好侍奉的这个可能性。千万别觉得那侍奉都是属于读过神学的人，传道人的呼召，或者呢积极参与教会生活的人。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他们还太小了，什么都不懂，这是一种错误的关于侍奉的理解所带出来的决定，它会深深地影响我们对待孩子的教育的目标。因此我们首先要更正的是我们对侍奉的理解。然后呢，当我们理解到，哦，原来侍奉就是我的生命的一种敬拜，一种态度，一种在神面前的心智，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小教导孩子参与他们力所能及的侍奉。比如第一个学习的就是祷告。正儿从有记忆开始，我的脑子里面能够展现的图画，就是我的外祖父母，我自己的父母亲跪在我的床前祷告的图景，以及我们从小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全家人常常一家祷告的这些情景，都根植在真儿脑海童年的记忆当中，几乎每一天都是在祷告声中睡着的。而早上清晨的记忆又是充满了母亲祷告唱诗灵修的声音。因此祷告不单单是一种工具，是一个方法，它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因为是牧者的孩子，父母亲祖父母的祷告呢，总是有许许多多冗长的代祷的内容。小的时候一听到这样的祷告呢，就已经准备要入睡了。但即便如此，每一次当我在家中看到我们代祷的对象出现的时候，真儿心里面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感受，我好像认识这个人好久了，好像并不是第一次见他，因为总是从父母亲的嘴里，祖父母的嘴里面听到这个人的名字， 于是呢，就会对他的生命状态感觉有兴趣，并且还会学习侧耳听，看看我们的祷告有没有改变他的某一些的正在经历的挑战。珍儿发现，这是一种生活的习惯和常态。虽然我被动地接受了我们在祷告当中对教会弟兄姐妹的服侍，可也正因如此，让我们觉得为他人代祷是多么自然，多么正常，也是我们应当尽的义务和责任。这是从小就养成的一个习惯。因此呢，当珍儿自己做母亲之后，我的三个孩子也都是在我的祷告声中睡着的，那他们呢也都参与在我们许许多多的代祷的过程当中，更有甚者，我们也鼓励他们自己建立他们的代祷的一个名单。我们为教会当中非常关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生病了，我们天天为他们代祷，他们生命当中有难处，我们也常常为他们代祷，以至于当我们的孩子在教会里面看见他们代祷对象的时候，就会有一份格外的亲密感，格外的关注。他们会期待听到对方因为他们的祷告而改变，而成长，而突破的各种各样美好的见证。正因为他们参与在其中，他们亲自经历了神是听祷告的神。另外呢，珍儿也鼓励他们有机会去收集他们身边一些小朋友的名字，然后鼓励他们常年为对方去祷告。尤其是每一年的万圣节，在美国我们基督徒不愿意参与这一个节日的庆祝，但是这又是唯一一个机会使我们可以与邻居社区的小朋友们相见的美好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就鼓励孩子们在门口收集名单，用糖果去换取他们愿意被带到的，就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孩子们就把这一些名字贴在自己的床头，每一天忠心地为他们带球。或许这些孩子这一生我们没有机会再见到再服侍，但是我们深信祷告的过程是圣灵工作的时间，我们呢只是作为一个中心的管道，一个中心的器皿，把这些有需要的人如同那四个好朋友坠摊子到耶稣面前一样，把他们一一提名带到神的面前。就这样，我们的孩子养成了习惯为他人带祷，因为祷告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侍奉，也是最最容易的侍奉，无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侍奉。这是最简单，又是最日常，但是又最难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侍奉不是坐在人前的，而是坐在人后的，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坐在神心意当中的。所以从小帮助我们的孩子用祷告参与侍奉，在教会当中为他人的福祉去代求，忠心地为他人守望，不管是身体的健康、关系的突破或者生命的成长，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用祷告参与在神奇妙的国度事工之上。哪怕很多的人他们素未谋面，但是只要他们忠心地在祷告当中服侍，总有一天他们会看到他们祷告的果效，他们会惊讶于虽然他们看不见、摸不着、他们感受不到，但是神的手却借着他们的祷告在做着奇妙的工作，从未停止，也永不会停止。我还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让自己的孩子从小为传道人祷告，为宣教士祷告，为教会的牧者、工作人员，还有所有教会当中的一些带领的长辈们祷告。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侍奉。虽然看起来牧者牧养群羊侍奉我们，但实际上信徒的责任就是要为自己的牧者忠心的去守望，而小朋友们绝对可以做这个事情。当他们为牧者祷告，在教会他们见到牧者的时候会说，某某牧师、某某师母啊，我昨天为你祷告了，你身体好一点了吗？让他们从小就看到自己的祷告是蒙神喜悦、蒙神垂听的， 而且也借着他们单纯的信心和爱心，让我们的牧者们感觉到被爱、被关注、被支持、被尊重、被感戴。这是多美的一个团契的侍奉，让孩子们从最小的任务上面去操练他们的忠心，使他们明白服事不是做给人看的，服事不是我的一个不得已去做的苦差，而是我的荣幸，而是我的特权，而是神给我的无比大的恩典。当他们的带祷蒙垂听，当那些被带祷的人回来感激他们，告诉他们说，谢谢你为我祷告，我好多了，谢谢你祷告，我现在成长改变进步了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会受到何等大的激励，他们会更愿意努力地去操练祷告。因此在这么小但是却又是这么重要的侍奉上面，我们的父母亲千万别小看了带祷这一个最最容易学习但是却又是最难坚持的一项侍奉。若这个侍奉我们没学好，将来我们很多其他的侍奉都容易落在圈套当中，因为我们想要做给人看而不是做给神看。只有这一个侍奉是忠心地坐在神的面前，并且完完全全交托仰望，相信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最终会成就我们所祷告的内容，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从今天开始就让我们帮助我们的儿女从小操练祷告吧，从最简单最容易最日常的侍奉开始吧，让他们为家人祷告，为自己祷告，为邻居祷告，为牧者祷告，为宣教士祷告，为普天下有需要的人祷告，为这个世界的局势来祷告，让他们身体力行地去明白他们的责任就是一个小小的带祷勇士。无论是牙牙学语的孩子，还是似乎什么都不关心只关心自己的青少年，其实都可以借着祷告的侍奉走出他们的自我中心，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这是多么美好的侍奉的第一步，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操练吧。
我的心要赞美敬拜主耶稣，我的耳要聆听天父的话语，我的眼献给主只开清洁的，我的口要数算满恩的恩典。我已经不数这世界，单单只属于主耶稣，全心全人都献给主，一生都